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这是五节
啊，这一段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啊。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些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赐善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你仍然不断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包括字面和里面的含义是这么看起来不一样，然后你又看到同样的话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应用啊。这个45节46节就看到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人看到同样一个神迹，有人就信他。当然我们前面也看过，在约翰福音讲信不一定是得救的信，信可以继续的增长，也可以继续的退化，可以越来越好，也可以越来越坏。这里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如果根据42节讲，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应该是比较多是在指着他们是正确的信了。不过也有人那个信是很短暂的，这里可能也有，但是也有人看到这个事呢，去见法利赛人，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跟他们讲，未必一定是错的，未必一定是打小报告的。不过就上下文来看，好像他有一个担子，就跟上面人不一样。然后下面又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不是正面的，所以可能有人去是一种负面的报告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制止或减少耶稣这些行动。然后祭司长、法利赛人就聚集。刚才有人就问了，犹太人基本上分三个大派啊，一个派就是撒都该人派，这一派是以圣殿的人士为主，这一派人士是宗教的领袖，也是政治的领袖，也是社会上比较体面的，也是跟罗马人比较好的。那么这些人呢，在这里所表达出来就是他们希望耶稣不要再发挥影响力，免得罗马人来，就是犹太人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都不喜欢罗马人。但是呢，你要说他们有些人比较实际，就是这些撒都该人也好，或者说他们比较势利，用我们中国的观念就是比较汉奸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汉奸型的，不要一天到晚说人家不抗不抵抗，真的有人来侵略我们了，我们还不是看哪边力量大我们投降哪一边，一定是这样的。这我们不必要做什么英雄哈，就是一般解经书都对撒都该人的印象比较不好，因为他们跟罗马人比较合作，跟对法利赛人印象比较好，因为法利赛人比较有独立，而且是草根性，而且是信仰比较虔诚，不是只有形式上的。但是在圣经里面，法利赛人被责备的比较厉害，就是我想一个重点就在法利赛人是比较有属灵的质疑嘛，就是他们也看不起撒都该人，觉得撒都该人进前是表面的。其实不管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从圣经的观点、从耶稣的观点、从教会的观点，他们都错误了。虽然我们不会把所有的错误一锅煮，就跟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好放在一起说都是一样好，实际的好跟无神论的好也是好，那我们会说他们好都出自上帝，但是也有不同的动机。我们分的时候要分细一点，但有的时候也要疏一点。分细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他们的不一样，疏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大方向， 大方向，不信主的人，不管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争执，耶稣说了，魔鬼在抵挡真道的事上是会合一的。那么这里你就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合作，本来这两派的人是不合作的，但现在合作。哎，各位，这个在 商场上也有，在教会里也有。我们基督徒不要自命清高，好像我们超出了别人，其实我们玩政治玩手段，在聚会的时候开会，然后争取跟我有利的还是有。我们不能说这些一定是错误，但就是有这个现象。我们很希望我们专心依靠上帝，那是真的。好，他说怎么办？这些人行好多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各位，这句话就话中有话了，你应该马上可以接下去。我们怎么办？信他吗？还是怎么办？他行了神迹，表示他讲的是真的嘛？神迹就是指示我们去信他的。哎，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去吃啊！就是我们发现圣经里很多时候，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连基本的理智都不会用了。那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用？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的话，利令智昏，或者色令智昏，或者财令智昏，或者恐惧令智昏。很多东西，不管是诈骗集团，或者是商场广告，或者政客，都让我们糊涂。我们不应该糊涂的。简单的说，这些利啊、色啊等等，就是罪令智昏。人要看，要清楚正确的判断一件事情，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相信神。这个听起来都是属灵的高调，离我们很远，但是不管我们工作、就业、教会里的事、世界上的事，我们求主让我们敬畏神，这是我们能判断事情、做事比较正确的。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就约翰福音讲嘛，行了神迹，神迹就是指标，指标就指向你该做的事，他行了神迹，你就该信他。结果他们呢，利令智昏，他们在考虑别的事情，就跟现在你看政治人物一样，一件事情对或错，他们不会考虑对或错，考虑这件事对我的选票有利还是没利。所以你看政治上的事情，或者媒体上的事情，或者人讲话常常会转弯，就是他想到自己的利益，然后就有很多那个目标没有看清楚。各位，任何一个时候，包括这堂课，我们的目标都在上帝的身上。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讨人的喜欢，譬如说老师的喜欢，我是讨人的喜欢，譬如说讨你们的喜欢，我就会有偏差，你们也会有偏差。我们不管是婚姻，是毕业典礼，是投资，什么事，你一定要把主放在眼前，那是最重要的。那个主不是一个陪衬。他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土地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我们的百姓还有比这更重要？有，上帝比这更重要。我们即使讲最庸俗的，仍然是有比这更重要的，有比你的土地、你的百姓更重要的。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你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不是自私，这是最合情理的。而你的生命必须在神的手里，包括其他的土地、百姓，你都必须是在神做主的光照下来做。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可以夺。如果夺取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性命、我们的永生不会丧失，夺就夺。但相反的，如果我们的性命会丧失，永生会丧失，那什么我们都不让步，就我们的永生我们不让步。好了，盖亚法这里也是他的一个约翰福音的写法，他讲话是邪恶的，他讲话是赶快把耶稣杀了就没这事儿了，耶稣杀了问题就都解决了。他讲的是一句非常邪恶的话，但这句话歪打正着，把圣经的真理完全讲出来了，就一个人的死消除了所有人的灾难，就代赎。就他能讲这样的话，是因为神借着这个大祭司来表达。那当然也是很讽刺了，这大祭司也真的把祭物杀掉了，而祭物真的也就替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了。然后这个最大的益处不只是让以色列人这群百姓能够得到拯救，不是跟罗马人没有关系，表面上耶稣死了，巴勒斯坦平静了，罗马人就不会派兵来了， 就是实际上是指耶稣死了，上帝怒气息怒了，那么以色列人信他的可以得救，而且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那就是教会四散的子民聚集归一。那他们以前已经要杀耶稣，只是现在这种力量呢，是各个党派都合作了，蓝的绿的都合作在一起，精诚团结了。这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在世俗历史上，在近代史，在我们台湾也都看得到，包括在立法院啊，包括党派的合作啊，或者分裂，就是人常常那些高贵的理由，真的是狗屁，都是私欲。有的时候私欲也不一定是错的，只是我们基督徒总希望，不管高贵私欲高级低级，我们求主让我们是诚诚实实信靠上帝的，这样我们才是纯洁的哈。而且我们诚实信靠上帝，我们所发挥我们看到的包括党派政治的见解并不一定一致，这一点基督徒要记得，就是我们信一主一信一喜，这没有第二句话，只有一位耶稣，但是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今天就刚好相反，我们各政治立场或者什么东西我们要一致，信仰上随随便便，那这是最不好的。信仰要一致，其他的应该宽容，或者说我们会就像耶稣的门徒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一样。好，第54节，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啊，这耶稣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们同样也很神秘的，并不知道谁养他，他住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事。不过，总之他也是，这个还不是到死的时候，人家要杀他，他要先躲起来，也许表示他需要跟门徒再多讲一些，再传授一些。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各位，要抓耶稣应该不是太难，尤其我也不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是不是他们的国家历史，没有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从秦朝春秋战国就有的那个保甲法、连坐法，还有我们这对不起说起来2000年很丢脸的这种告密制度，街坊邻居啊是谁不对马上就可以检举的，然后也包括现在美国也有的到处都是监视器，所以你恐怖分子也逃不掉。要抓耶稣还不简单，今天我们要抓一个人太容易了，个个都是监视器嘛。那手机啊，我看到他在哪里了，很容易就抓到了。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抓耶稣还需要一个犹大，我们等以后再看，以后应该会讲到。就是他们要需要一个犹大，抓耶稣应该很简单。后来还有你看圣经其他地方你就知道，他们要干坏事，他们要非法杀人，非法杀人也不行，还是需要借着罗马人。但是罗马人如果要杀人就不可以非法的，罗马是一个，各位不要看那什么冰汉电影那种丑化什么罗马人的，那是很不实际。我们中国历史常常都是那种春秋史法，就是我自己这个立场来看对错，就很多时候一点都不客观。那么然后现在流行讲控制也是不要客观，这都是很荒唐的，我们需要客观需要公正的来看。如果犹太人要合法的杀掉耶稣，他们不能不合法杀，因为罗马人不准人用私刑的，要合法的杀，他们就知道没有理由，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他不该死，他没有罪，但他们又自己没有权利去杀耶稣，所以他们一定要配合罗马人。那么他们是怎么说服了比拉多跟他们一起干这件事，我们也不太晓得哈。不过圣经没有多讲，反正他们就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做，他们显然也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他们抓耶稣，从抓到杀要很快，不可以让民众知道。就这我们在台湾也比较少这种情形了， 就是如果你要杀我们杀一个民间反对的领袖，现在台湾是民主时代，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如果我们讲以前的时候，就当然政府要杀还是会杀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怕引起动乱的时候，你要杀常常叫速战速决，赶快抓了就杀掉了。这是整个耶稣的过程，整个就从大概半夜凌晨一两点钟抓了他，赶快审判，大概七点钟六点钟就定谳了，然后马上就把他定死，不要让人知道，因为一知道耶稣有声望就会有动乱。这个是整个他们希望有个犹大让去抓耶稣，不至于引起动乱，因为他们怕有一些人知道了就引起动乱，啊，有人要抓耶稣，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他，像什么翁山书记这一类的人也许就被保护起来了，就不敢了，然后国际人权组织又来了，又不敢怎么样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躲起来了。那么祭司长说要报名，好去拿他，这个报名啊，小心一点，报名是告诉他们要赶快的尽快的告诉他们，但是拿他呢应该是暗暗的，就是报名是要赶快知道他在哪里，但抓他呢尽量不要引起动乱，不管是想杀耶稣的犹太人或罗马人都这样写。好，这一段有点邪恶而且负面，下面就正面，但正面之后又有一些负面的，下面正面就是玛利亚，负面就是犹大。好，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纳米，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对不起，那苦命的马大总是在伺候，对不对？马大伺候，那么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那当然我们也我讲过，不知道拉撒路复活以后，包括他在那个坟墓里怎么想，出来怎么想，被解开怎么想，他家里人又怎么想啊？然后如果他又是出来还是一个病号，那他们会不会觉得真的耶稣很多事啊？就我上次讲过，如果你家有一个长期生病死了，然后又活了，然后你要再照顾他20年，恐怕你很痛苦了哈。我不知道拉撒路怎么想，不过就是拉撒路也在其中。啊，玛利亚在圣经里应该是只有这三次吧。圣经里一次是路加福音记载马大忙碌，玛利亚听到的事；另外一次就是拉撒路复活；第三次就是这一次。玛利亚每次做的，除了拉撒路复活那一件，我们看起来有点困惑以外，其他两件都是非常被耶稣肯定的。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段经文也当然有很多的叫我们困惑的地方，尤其你跟圣经其他地方在记载这里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些困惑，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讲，不过我们就提一下。你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耶稣，那玛利亚是打破一个玉瓶，就是这里叫人不懂得很多。第一个，干嘛要把玉瓶打破来？那玻璃弄到耶稣的头上还不好了，玉也是不好。那个有碎玻璃，他不能够把它嘣打开，然后就浇上去吗？这有什么不好？干嘛要打破啊？各位，你也请人家喝一瓶10万块钱红酒，你必须啪打碎了给他喝吗？我说的那碎玻璃不是很麻烦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好，这个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我们也不去多解释。我们自己一般的解释就是，他不要再存留了，因为把那个玉瓶打破有一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就我通通都要给耶稣用完了。通常那个东西照解经书也告诉我们， 这就是各位姐妹你们用的那个高级香水，高级香水不是一次用完的，高级香水听说了，我不懂，我是男生，就是一点点，除非你是烧包，让全世界人知道你的香水一瓶是10万块钱的，否则不用的，应该是用的很淡很轻的那幽香。那么他干嘛把它通通都用掉了？好，有些解经书也可能比较大胆一点，也会讲到说，这个是女人出嫁的时候的带去的，这可能是她一辈子要用的，是她很珍惜的。那么也有很多的解经家也就说了，这是玛利亚表现的爱。那我就讲再直接一点，我上次应该也问过，玛利亚跟耶稣之间有没有男女之爱？我知道你们一定说没有，这么下流的事你怎么敢讲出口？问题是不知道谁下流，对不起，这种事情是下流的吗？我们认为男女的爱就是下流的吗？这才是很不正确的，这是魔鬼的道理，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如果耶稣和玛利亚之间，对不起，我不是说玛利亚和耶稣之间，耶稣和玛利亚之间就是双向的，有这个我也有这个男女的爱，我也不觉得有罪恶，就我想不出这是有罪恶。事实上如果有男女之爱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华人教会的基督论一直不太正确，新派的基督论都不相信耶稣是神，华人的基督论跟另外一种异端很像，不相信他是完全的人，就他没有人性，他是没有七情六欲，这完全不合圣经。所以如果他有也不是罪恶。如果玛利亚爱耶稣爱到就是我就是这个动作，就是我除你不嫁了，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但是也许我们也不必多分析这些，就这些事情不必多分析，因为圣经没有多讲，但是也不能够否定，因为圣经也有提到这些哈。那么他是对耶稣有很大的爱，他愿意把他愿意用这个来表示说他不会再嫁给别人了，他东西都给耶稣了。但是我们从人来看，的确这是一件愚蠢的事，而且完全不必要，瓶不必打破，打破还危险，完全用掉根本不需要。这也许跟我们上课回到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水变酒的神迹有点像，就是英文那个字叫 lavish， 就是非常的奢华，或者上帝的恩典非常的丰富，你根本不可能需要到那么多的酒，耶稣不需要变那么多酒的，那照那个十缸的量给那个来喝的话，真是跟那王羲之一缸水要写完一样，那不可能的，也不需要的，事实上是浪费的，那酒还不知道怎么用了，水还可以洗脚用，酒就不知道要怎么用了。就是他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这里和那里都要表达上帝的恩典非常的丰富，也许在前面那个水变酒变成不仅是非常好喝，而且量多的实在是离谱了，这里就刚好反过来了，是人对神的爱多的离谱。当然这两个都不会离谱，因为这 无穷无尽的爱是美好的，也许也表达出来，也许是稍稍有点对比的来看，耶稣的爱，哎呀，很遗憾，在门徒在别人身上都没有显出这么丰富的一个该有的回应，可是在玛利亚身上就有，就是非常多，玉瓶的打碎和一斤通通用上去了，本来可以用10年20年甚至可能用一辈子，他一次都用完了，就是表示他对耶稣那个我们甚至说离谱的爱吧。好，那如果纯粹从人来看，那这就是罪恶了。各位，罪恶不必是杀人放火，罪恶可以是就是尼采的书 Pure man, pure human， 人纯粹是人，我们纯粹从人来讲， 这不可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观点可以纯粹从人什么人文主义，因为全世界都是属上帝的。你原子弹的爆炸或者任何一件事，植物动物生物的任何一件事都跟神有关系，你不可能只是从人的观点来看，或动物的观点来看，或植物的观点来看，你只能从神的观点来看，各样的才看得正确。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